看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放在外面吗？放在六尘境界上。
这就是我们佛法常讲的说留仪
入六尘境界，把这个收回来呀、啊，这就叫学问呐、
啊。儒家做学问也讲这个
啊，
但是呢，他没有讲到更上一层
啊。佛法讲，这是讲观照，
他跟这个求其放心，这是跟观照功夫是一样的，
一个意思。
那么讲照住，照住是讲求定，儒家有啊，但是讲照见呢，儒家就没看到啊，就没有看到啊，所以他的境界相当之高啊，依儒家的修行法也能到四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啊，但是他没有回向，没有求往生。他要一回向往生呢，那就往生凡圣，这不是凡圣同居土了，这是方便净土啊。那么由此可知，儒家学说的基础我们不能够忽视啊，因为中国佛法是崇尚于大乘法，大乘法必定要以小乘为基础，这个大乘讲三会，你没有三学，你就没基础啊。那个三会那是戒定慧智慧啊，你没有那个会，谈什么文思修？所以它是以小乘为基础，可是小乘到中国来行不通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代替了啊，儒家、道家的学术思想、修持的功夫不在小乘之下，在心、在愿比小乘大得多啊。功夫呢，相当于小乘，但是他的愿力啊，与大乘呢不相上下啊，所以。大乘佛法特别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确实得力于儒道的基础。这个道不是道教，是道家。有这样的基础在，大乘佛法一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啊。那么这是我们应当明了的啊。这个妄俗在六劫里面呢，第一个劫就揭开了啊，就是动啊。因为人在这个境界里常常用这个功夫啊，他心地清净啊，外面无论境界顺利，好像都与他不相干，他自己的心很清净，常住在清净当中，这个时候的境界非常好。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第一个得到叫清安啊。但是注意，这不是禅定啊，距离禅定功夫还远得很啊。这是你刚刚得到的一个好境界啊，就是你心啊不为外面境界转了，你心得清安了。无论是顺境逆境，你都能够处之泰然。啊，那么先清净呢？这个净也是个戒。啊，这个戒要不解开呀、啊，也是个麻烦事情。啊，所以啊，必须依旧要用入流这个功夫。这个入流的功夫啊，就是反文的功夫，要用到底，从开始一直要用到成佛为止，不能够中断。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得清啊，非常舒服了，你就不用这个功夫了，那好了，你的境界就只在这个地方。 啊。那么你境界止于这个境界，给诸位说，修其他的法门不能成就啊。因为什么呢？你没有断烦恼，你这是福烦恼，福住没断啊，不能了生死，你还是有，还是有轮回啊。所以这个事情麻烦大。那么修净土呢，功夫到这一层呢，功夫成片了啊。那么待业往生没有问题了，可见的这个待业往生不难的，容易啊。哎，但容易什么？六界里是解一个，你要没有这个能力，往生没有把握啊。哎，诸位要晓得，到你临命终时来帮你助念，那个可靠啊，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样子。活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往生，死了之后劝你往生，你真肯吗？到临命终时，哎呀，我这个事情，这个人还没见到呢，我那个事情还没交代好呢，你看看牵肠挂肚的事情那么多，不行的，放不下了啊。所以学佛的，佛常常教你平常要放下啊。出家人修行比在家人方便在哪里呢？出家人没有家业，比较上简单容易 啊。可是现在出家人不行啊，啊，都有财产了啊，都有所有权状，银行都有存款，到临命终时还是放不下。不像从前，从前出家人没有，没财产，三衣一钵，比较上容易放下啊。到临命终时给他助念，哎，他想想我真的求往生啊。现在出家人不行了，我还有庙，我还有那么多财产，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啊，又怕人家抢去，那么你自己命也没有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这个入流的功夫诸位要记住啊，这个是不管你的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念佛在内，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不管你是用一时心还是用菩提心啊，都是这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个功夫决定不能终止，念念呢都要提起来啊，这就叫觉啊。古人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觉呢就是入流，就怕你把这个忘掉了，你一不入啊就出了，心就被境界转了啊。你在境界里面起了名闻利养，起了贪嗔痴慢，心就跑出去了。如果是入流的话，绝对没有，决定没有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决定没有啊。他心清净的，平等的啊，虽不是真平等，但是表现在外面确实平等啊。真平等是吧，要入三摩地才真平等啊。这个时候向平等这个路子走去，所以他的现象是平等的啊，他心是清净，这叫真功夫啊。现在还有一些出家人年轻的啊，要去搞什么博士学位啊，搞什么就是搞一个头衔来，认为没有这个将来弘法利生不方便。他能成功吗？绝对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心都向外攀缘，没有做入流的功夫啊。六祖大师不认识字，你看今天全世界提到六祖哪一个不崇敬？他不认识字，他也没有，他不要说博士学位了，他连小学都没毕业，人家为什么尊敬他呢？他做入流功夫啊。要那个学位有什么用处啊？ 不要被那些世间名闻利养所欺骗不能上那个当当年辩荣禅师教给莲池大师的就是这一句话。莲池大师去参访的时候，三步一拜，那么样的虔诚，拜到老和尚面前，求老和尚指示一条明路。老和尚就这么一句话教导他：不要被名闻利养欺骗。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话，死心塌地，老实修行，他能成为一代祖师。那么这个第二句呢，就是把境界也解开了所如即即，动即二相了然不生。这个境界在破五阴里面，色阴啊突破了色受想行识破了这个色阴的区域了相当于小乘摩罗汉的境界。小乘罗汉从初果就叫罗汉，初果如果到小乘的修学方法，给诸位说麻烦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最不喜欢麻烦中国人呢这个性呢喜欢简单明了，简单明了。中国的文章它的标准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白。你看看古文你们做古文观止，一篇文章短的几十个字，长的也不过两三百个字，讲得多清楚现在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几千字都说不清楚。中国人说话也是简单明了，不麻烦那么小乘如果是正在初果的话，就见到位，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相当的麻烦那么前面这两个结解开了，相当于小乘见到位你看用这个方法比小乘人用那个办法简单多了收的效果一样，不但收的效果一样，比小乘收的效果还要殊胜因为小乘呢他有很重的执着在里面他必须要把再要将三界八十一品丝毫断尽，才能将我执破掉了法执还都在。所以大乘佛法用这个方法，在功夫上等于小乘这个境界但是在执着上比小乘人轻得太多。下面讲如是见证，这就是功夫不断再往前面进，绝不终止在这个境界当中
不断的向上精进，闻所闻经，这是根基。这个根基必须到动静这两个境界消失了，根基就现前了。古人注解这个楞严呢，有个比喻，这个六者六节就好比我们穿六件衣服啊，我们看只看到外面这一件，必须脱掉这个外面一件才看到里面一件啊。这个根结呢，是从外面来说呢，是第三件，前面两件脱了才看到第三件。一般人呢很不容易发觉的呀，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的所接触的是动，一切的动向，外面境界动，我们的心也动啊。至于静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能够理解得到，可是我们静不下来啊，能理解到。至于根呢，那就不晓得了啊，就是外面这一件和里面这一件呢，仿佛还能看到一点，在里面不知道了啊。必须前面两个结解开，这第三个根结就现出来了啊。现出来呀，就可以破它了，就你功夫再继续不断的精进，这个定力啊越来越深，根结也解了。根结解的现象是什么呢？能受跟所受啊没有了，就受印破了啊，就是你有感受啊。你比如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受，这个受呢就是根基的作用啊。能受是它啊，所受还是它啊。那么这个结破了之后啊，那么就功夫我们常讲照住了啊，在念佛法门讲呢，四义心不乱得到啊，就念佛三昧得到了。三昧正受，正受里面呢是能受所受都没有，才叫正受啊。不像前面呢，哎，得到清安，自己有感受啊，啊，我心好清净，你还有这个受啊。啊，你有这个受，换句话说你根结存在啊，这个受不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要不得啊，只要有受啊，哪怕很清净的受都不行啊，那都是障碍啊，不是正受，就不是三昧。那么怎么办呢？继续不断的用入流的功夫，还是用烦躁的功夫，再进一步是静闻不住，觉所觉空。这第三个结解开了，第四个结现前了，第四个觉结，就是你觉受没有了，能受所受都没有了，有觉。觉依旧是障碍，为什么呢？它是法执的障碍。你有了它，它是无明根本啊。楞严会上佛说过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那就是你自己，我有觉，有觉就是无明。啊，你无觉，无觉你是凡夫，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啊、越往后去境界越危险啊。不将觉界解开，不能证得法空，不能破法执
所以到一切受能受所受都没有了，只有一个觉性现前了，我们还要晓得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是究竟的境界啊！到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哦，我已经证得大觉了，我已经成佛了啊，觉性现前吗？你再看经上讲的哦，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是误会了那糟了啊！好比你要到高雄去啊，你坐车才到个新竹就以为到了高雄了，就下了车了啊，其实还远大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一定要很清楚啊。那么依旧啊，功夫不能简单，继续不断的去努力，去反照，到空觉即圆，空所空灭。觉就是能觉所觉，能觉所觉都空了。那么觉解解开了，这个时候空现前了，空还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能空有所空，啊，能空是你入流这个功夫，所空的呢是觉，能就所觉没有了，空了，可见的你还有能所啊。那么换句话，空性虽然是现前了，不圆满啊，功夫还要精进呐，不能间断，不能终止啊，到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最后的一关了，灭即生灭。前面这六个劫，前面五个劫通是生灭法啊，你用入流的功夫把它破除了，把它消灭了，可见的它都是生灭的。那么换句话，总而言之，全叫生灭心。生灭心就是妄心，生灭法就是有为法。啊，动灭了，净生了；净灭了，根生了；根灭了，觉生了；觉灭了，空生了；空灭了，灭生了。即灭生，那么这个即灭，灭还不是个好东西啊！幻是有为法，是最细微的有为法，这一关很难断，断掉这一关就入三摩地了。入三摩地是什么？见性啊！可见的，我们真如本性上有六重障碍呀、啊。啊，我们的真性不能现前，真性里面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透不出来，起不了作用。上面有这六种障碍，六种障碍去除的办法就是一个反照啊，反照的方法那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法，念佛也是方法，念观世音菩萨也是方法啊，方法无量无边，原理是一个，都是一个道理，所以才说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所有的方法你运用的得当，通通是解六劫破三苦啊，叫你明心见性。所以到这个地方呢，这就是见性啊，像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闷啊。那么这个功夫到这个功夫了，这还不是圆满，这就是你刚刚见性，所以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好像我们念佛啊，刚刚得离业心，不要以为哦，得离业心就完了，还不行。但是这个时候在用功的什么呢？叫无功用道啊，也是古人所讲，此处坐不得离啊。这个以后的功夫是任运成就的，没有法子用力的。但是功夫呢还是用智照啊，所谓讲的是力思练心，这是诸位必须要懂得。你要是再要深入一层问，那到这个时候啊，他的功夫怎么用法，那么你就看四十化言，五十三参呢就是这个方法啊。五十三参是已经入三摩地之后再修成无上道。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是从圆教初住开始啊，初住菩萨是吉祥云比丘，而初住菩萨说吉祥云比丘教给他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佛的啊，可见的念佛法门之殊胜啊。我们自己啊，过去真是无知啊，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也是瞧不起念佛法门啊，以为这是老太婆教啊，我们这样聪明有这样的智慧怎么去学这个法门，到以后经典看多了才生惭愧心。我们认为最好的最高的是佛门里的戒严众生，小广告啊，撒广告的，我们是看不起的，原来是佛法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看懂了也不识货啊啊，真正的宝贝也不认识，把假的当作真的啊，把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的法当作真实法，真实法不认识啊。所以这么多年呢总算是搞清楚了，这很庆运庆幸，真正是难得啊！早一生搞清楚了，我也早一生到西方世界去做菩萨去了，也不会到此地来了、啊、这一生搞清楚了，决定不会空过了、啊、今天晚上所跟你诸位所讲的，这是讲一个开端，只是讲到这个地方啊。大师就是大义法师引用《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啊，这金刚三昧呀、啊，就是三摩地啊，也就是离业心不乱啊，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对我们修行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会用这个方法，你的功夫就得力。你会在修行当中啊，法喜充满啊，你不会退心，你晓得自己在进步啊，晓得自己在进阶。你要不懂这个方法了，你这个学佛了，无论你修多少年，会半信半疑啊，学到最后可能变成不相信啊。古德所谓啊，学佛一年呢，佛在眼前啊，你刚刚学佛好热心呐、啊。学佛二年呢，佛就在西天了，变成什么越搞越老油条了，不在乎了，佛就远了。学佛三年呢，佛就化成云烟了，没有了。 啊，那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行呢，你自己会感觉到这个佛与我一天一天接近。啊，好像给他通信呢，越来越密，啊，这个感情啊越来越深，啊，非常有味道。啊，古人教我们上有故人，我们跟佛菩萨交朋友，这多自在呀！啊，这多高尚！啊，我们想象普这个普门品里面所讲的。都是以这个理论做基础，所以菩萨才有那么大的能力与我们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我们有任何苦难，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必定感应。啊，道理在此地。啊，今天就讲到此地啊。掀开经本，799面，799面，还是继续看这个品题啊。从第五行看起，第五行，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作佛，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离安乐众生，故现为菩萨耳。这一段经文说明菩萨是属于代果行因，所谓是道家慈航，他久远界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不以佛身来度众生呢？而降到菩萨这个地位，这是我们在经论当中常常看到，佛是老师的地位，老师必定是尊严的， 老师我们一定向他请教啊，给我们中国古礼一样啊，知问来学，未问往教。所以师道是非常尊严的。届时世间帝王对于老师也不敢南面临之啊，这是古礼都非常尊重的啊。皇帝接见老师是皇帝自己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以宾主之礼来对待，不敢以君臣之礼啊，这是对老师的尊重。所以学呢要求学啊，现在老师的身份降低了啊，为什么有家庭老师啊，所以学生对老师不尊重啊，家庭老师我请你来教，什么时候打个电话你来，我今天不想上课了你就不要来啊，所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哪有师道呢？学生求学对于老师要没有尊重的心，给诸位说那什么都学不到啊。今天呢讲这个求学的不是求道，不是求学问啊，所以求的什么？求的是技术啊，科技这不行，求道求学不行。那就是古德所谓一分恭敬心就能得一分，两分恭敬心就能得两分，没有恭敬心什么都得不到。就佛法非常现实，佛法讲的是道，没有恭敬心就不会得到啊，纵然来听也听不出门道啊。因此佛真正是慈悲之极了，把自己的身份呢贬低啊，我在菩萨地位上，菩萨的身份呢给我们是同学的身份，菩萨是同学啊，好像这一个学校的校友一样啊，他是前期毕业的，我们是后期的，遇到是学长而已。那么学长呢说话就比较随便了啊，不像老师那么尊严了啊，可以随便说话了。老师不能是随便学生没有请求就去教他，没有这个道理。但是学长呢同学呢就可以，同学可以做不情之友，你不请我我也可以来教你，你不愿意学我拖到你来学行，这同学可以，老师不行啊，老师这个尊严一定要保持住啊。所以佛是佛，以佛的身份呢就是老师的身份，降低身份做菩萨呢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来教化众生，而以什么同学学长的身份啊来教化众生。这样呢对戒引众生来说有许许多多的方便啊。所以无论哪一尊佛，他在这个世界成佛，他到那个世界他就以菩萨身份来教化。那么这种情形呢好比我们现在的学校啊，这个佛呢就好比校长啊，他一定要保持他的尊严啊。那么这些教授啊就好比是菩萨啊，那就随便多了啊。他在这个学校做校长啊，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做教授啊，去做菩萨。佛法 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呢，可以说非常的普遍啊，无量无边。那么由此可知，菩萨已经是成佛再来之人。那么在楞严会上所示现的呢，是初住菩萨。今天呢，送一本《华严选读》给诸位。这个里面也有一章是观世音菩萨章，他所示现的是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可见得他示现的这个身份呢，就是菩萨的身份，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的菩萨，他通通都实现。这样才能普度众生。到后面我们能看到，啊，看到了32应，啊，32应呢，那就实现了无量无边的身份。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观音菩萨究竟是什么身份？什么身份都有。无类不现身，别行玄云，别行就是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呢，古大德把它从《法华经》里面提出来，单独流通，就叫别行。啊，那么单独流通这一品，可以说太多太多了。啊，玄是玄义，啊，就是别行书玄义里面说。观世音者，西方正音，名阿那婆罗揭谛论揭谛书，这个是梵语，啊，梵语音译的。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观世音。观者，能观之智；世音者，所观之境。那么所观之境里面又有四种啊，这个里头都有，能观之智就是在昨天晚上所讲的入流妄所，也就是梵文的功夫，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智简别不是实。啊，智呢是无分别智，有分别就叫实了，就是第六意识了。有分别有执着，是第六识第七识，啊，那不叫智，啊，智是无分别智，换一句话说就是清净心所起的作用，啊，清净心能照，这个照的作用呢就是观智，故得了常常用这个水做比喻，水在平静的时候，啊，没有风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啊， 把它比作清净心。那么它起的作用呢？